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他。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思想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这十九章其实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十九章整个一章，但是我觉得十九章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念的那一句话，十九章第九节讲到这个以利亚进了一个洞。十九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啊，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说我们要藏身在主怀里，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没有藏身在主怀里，藏身在洞里头。这个是耶和华问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想来思想这一个故事和这个经文。我们在学习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离开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忧虑、征战，来到主的面前和主亲近。我们珍惜这段时间，求主你真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能够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掌管我们的一切，因为这世界是属你的，我们也是属你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但愿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基督耶稣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的丰盛，进入你的恩典，进入你的教训。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赐福带领施恩。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这是一个十九章里边记载以赛亚，记载这个以利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读的时候都感觉这个回味无穷啊，回味无穷。你如果仔细念这个列王记啊，这前面几章，这个特别是十七章十八章都记载这个以利亚非常的表现，神给他特别的赐福啊，这个神呼召他啊，要他出来来服侍神，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在基利奇的旁边受乌亚的供给，大家记得啊，在寡妇家里啊，这个吃了个饼，这个使用这个油，大家都记得，他要让这个，而且让这个寡妇的孩子啊复活，所以在他生命里头啊，充满了许多许多神迹奇事。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大家记得在新约里边，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基督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啊，这彼得看见是几个人，当然基督耶稣在那里，还有一个就是摩西，还有就是谁？就是以利亚啊，一样。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以利亚是神把他提去的。你继续读这个列王记十九章以后，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很特别的限制。那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侍奉的一个高潮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加密山上啊，跟这些异邦的先知组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奉耶和华的名彰显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唯一的神，特别的神，唯一的神。然后他在加密山上这个显出神的特别的这个神迹以后，把这个450个巴黎的先知后来都杀掉了，那是他侍奉当中的一个生命的高潮。 你知道吗？生命的一个高潮。那个时候真是你看，好像在那个地方唯有他。他讲啊，在以色列的地方没有别的先知，他自己觉得啊，他就是唯一的一个先知。但这个了解蛮有问题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这个人生的高峰啊，啊，人生高峰很了不起啊，是吧？你到了十九章，你看这个情势啊，急转急下，是很特别的啊。你们来看这个十九章啊，这里啊，说是十九章一开始第一节说是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西别。耶西别啊，大家晓得耶西别是皇后啊。我们记得我们在思想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推亚推拉这个教会里头就有一个人号称耶西别的，耶西别这个影响到后来一直存在，你知道吗？很厉害的啊！就告诉耶西别，耶西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和明天你做的这些事情啊，明天我跟你算账，明天到这个时候你看看什么事情又发生的，威胁这个以利亚。这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以利亚一见这光景啊，就起来逃命。这个以利亚一见这光景呢，就起来逃命。这个什么光景啊？就是耶西别威胁他，是不是啊？耶西这个亚哈王他不怕，你看那个十八章的时候啊，这个以利亚不怕亚哈王啊，要亚哈王到他前面来告诉他。你知道吗？这个可是到了十九章以后，怎么耶西别那么讲了一句话，这个以利亚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呢？啊，我们要试想啊，这个以利亚一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不像十八章，十八章的以利亚表示他的勇气，表示他的信心，表示他在灵里边那种力量。你知道最后要下雨的时候他跑啊，跑在亚哈王的车子的前头，这个很了不起啊，是不是啊？那个人跑路比车子还快，是吧？是个灵力充沛，信心坚强，是吧？这里一下一句话，耶西别的一句话，这个以利亚就起来逃命。这个先知逃命是很特别的啊。这个到了十九章第三节的时候啊，这位在加密山上彰显神大能的先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逃亡的先知，逃跑逃亡的先知。先知是做什么事情？先知是奉神的差遣要传达神的启示和信息的一个人，是吧？是神的仆人，是服侍神的，要完成神交付的使命的那么一个人。现在什么？现在起来逃命啊！所以先知就开始逃，而且这一逃逃得很远了。大家看到啊，一逃的时候啊，他本来在加密山，一逃逃到别示巴，从别示巴以后还不够，一直逃。你看啊，这个圣经里边记载啊，他逃到别示巴以后怎么办呢？在旷野第四节讲啊，旷野走了一段路程，就来到一棵禾藤树下，坐在那里干什么？坐在那边求死。你注意这圣经的描写的话语啊，这个先知从加密山的景况变成逃跑的先知，逃跑的先知逃了一段路以后怎么办呢？就坐在罗藤树下求死，生不如死啊！这个，你想那个人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厉害啊？一会儿就逃跑啊，就逃跑。这圣经里面很多逃跑的人呐、啊。是吧？大卫逃跑，这个以扫的逼迫，还逃跑他的这个亚撒龙的追逼啊，他的儿子的追逼，逃跑，躲在洞中，还没有求死啊，对不对？躲起来了，没有求死啊，他呀，你看逃跑啊，约拿也逃跑，你知道大家记得吗？这个约拿的时候。约拿也逃跑，约拿求死，对不对？约拿逃跑跟这个以利亚逃跑不太一样。以利亚逃跑是因为他什么？因为他害怕，是吧？害怕这个耶西别要对付他。 约拿的逃跑是跟什么？约拿的逃跑是生气。约拿他就是不要，这个神说你要到尼尼微去传达我的信息，我就不要去，因为他觉得尼尼微人太糟糕，值不得救，对不对？这么你盼我到那个地方去，不去，就说不去就不去。你知道这个约拿很了不起了啊，他是先知啊，这个先知不听神的话啊，你将他到约拿，他也跑到他市去上，他的逃跑跟以利亚逃跑不同，他的逃跑是因为愤怒。你注意啊，人在一种情况之下的反应啊，很特别的啊。愤怒让我们这个思想混乱了，让我们做一些很难得了解的事情啊。这个恐惧也是一样。这人有三种很强烈的感情啊，一个就是愤怒啊，一个就是害怕，还有一个就是爱情啊。你注意啊，这三种这个强非常强烈的感情啊，如果我们把这三种很强烈的感情控制得好的时候，那你这个人生就可能就蛮顺畅。这三种感情有一个东西控制不好，那你就会产生问题。三个问题当中，两个这个感情是 negative 的，就是一个消极的啊，负面的，愤怒。愤怒，害怕，害怕什么都不能走，你一害怕不能走，愤怒以后你事情就搞乱了，搞乱了。其中只有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感情在哪里呢？就是爱，就是爱。这里啊，这个以利啊逃跑，你注意啊，恐惧，因为恐惧，就变成什么？变成求死的一个先知，觉得身不由己了，是吧？求死的先知以后，你看啊。他逃跑，躺在那里求死，然后他这些事情，这个耶和华有没有看见啊？看见了，是吧？耶和华知不知道他以利亚现在在干什么？他知道，是吧？知道。他知不知道以利亚的光景啊？恐怕最清楚的就是神，对不对？这是他的仆人啊，这是他的仆人。耶和华很清楚现在以利亚的这个情形啊，掉到一个非常之低潮。人生的低潮，人生的这个危机，以利亚遇到人生的危机，耶和华知不知道？知道。看他逃，逃到别什么？看他躲在罗藤树下，罗藤要求死，看见没有？他这个时候，这个，你看这个神啊，这个神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呢，他就有一个天使来迫他，天使谁派来的呢？耶和华神派来的。派了一个天使来告诉他，哎，你起来吃吧，你跑累了，你起来吃吧。说是啊，这不见他观看了，这六节讲啊，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哎，这个有人公开他饮食，你知道吗？这匆忙这逃出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没有很预备，对不对？躲在那求死嘛，那求死。这个时候你看神派天使来做什么事情呢？把他的饮食摆在他旁边，跟他摆瓶水，摆个饼粮食水都跟他摆好了神有没有骂他如果你在耶和华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会怎么样啊？你的仆人起来逃跑，是吧？这个逃跑以后还求死，是不是？他这里你看啊，跟他摆了一瓶水，摆了干粮，又告诉他怎么讲啊？说是啊，吃了，他吃了喝了，吃了喝了以后呢，又睡下去了，又可能跑累了啊，可能跑累了，又睡下去了。耶和华的使者第七节看到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到就说是，你起来吃吧，注意啊，你起来，不要躺在那里了，不要睡觉，有时候睡觉是逃避，你知道吗？人那么什么没事，但没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人遇到困难有几种表现呢？一个是睡觉，一个是猛吃东西。有人想这个东西啊，有人不愉快的时候，干脆找一个店拼命吃吃，这是一种发泄，赶紧发泄。睡觉，或者困觉。这个要是说你起来吧，不要在这儿困了，不要在这儿睡觉了，你起来嘛起来，讲句什么话呢？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你注意这个耶和华的教，耶和华借着这个使者，借着很多话语传达耶和华的很重要一些信息。 你起来，你先知啊，你不要忘记你是先知。他没这么讲啊，你是先知，怎么乱跑？赶快回家，没这么讲，没这么讲。你看这个耶和华没这么讲，说你起来，你休息好了，吃饱了，前面你有很远的路要走啊。你看这个，我想到这个地方，你看到那个神遇到他的仆人，在这个生命的危机当中的时候，你看他如何的来帮助他啊，来帮助他。他出来以后啊，好了，他起来了，又喝了，又吃了，又走了四十昼夜。我相信啊，我相信啊，他在里面圣经上没记得很详细，对不对？圣经上把这很重要的东西记下来了，并不是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下来啊。我就觉得啊，这个神供给他饮食，神供给他饮食，四十昼夜当中，我不知道这个他哪能吃一顿就跑四十昼夜，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个一定神还有供给他饮食的地方。是不是啊？说不定跟他带几个便当啊？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你要跑嘛？又渴又饿，真跑四十昼夜行吧？不行的，是吧？不行的。你看这个神 care 他四十天，他的饮食不缺乏，还有精力跑，对不对？又跑了四十天。你如果仔细算了、啊，从加密山到别十八，从别十八到这个西乃山这边呢，一共路程相当远啊，大概有500多公里啊。500多公里的时候是很远一个路程的啊，一个人跑了前面后面一段大概有400公里啊，跑了40天，那前面还有100多公里啊，对不对？说不定跑了这个50-60天啊，跑了真是跑的时候你发现了、啊、跑拼命跑，这有没有人追啊？啊。我没有，甚至没有记载，对不对？耶西别只是讲那句话，没有追他，是不是啊？啊，这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是恶人呐、啊，没有人追的时候也逃跑。箴言里面的话，说是恶人心虚，你看这个心虚的时候，做了坏事的时候，心虚就逃跑嘛，对不对？我们中文有句话说是啊，这个为人不着亏心事，大家记得吗？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对不起，听过这个话吗？啊，这个你做了坏事的时候，一个风吹草动啊，你就害怕，是吧？你就害怕。所以圣经上有这个话，箴言里面有这个话啊，恶人啊，你没有人追跑，你都会逃啊。这个时候我们没看见圣经里面描写有什么追跑，可逃啊逃。这个先知变成了什么？一个求死逃亡的先知，一个求死的先知。求死先知还不行啊，这里跑到这里以后怎么办呢？他就住到一个洞里边去了，躲在一个洞里头啊，隐藏起来，隐居起来，洞里头。换句话讲，就与世隔绝啊，与世隔绝。世界的事情啊，我没有办法处理了啊，就把自己躲起来，隐藏起来，躲在一个洞中。你老去思想啊，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现在躲在洞中，躲在洞中。到了这个时候啊，耶和华要跟他讲话啊，耶和华跟他讲话。这个时候是到了人生的绝路啊，是吧？躲在洞里面，耶和华跟他讲啊，说是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个耶和华知不知道这个以利亚为什么躲进洞啊？他知道啊。耶和华知不知道他为什么逃跑？他知道，是不是啊？耶和华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愤怒？耶和华知道。他的一个忠实的工人，一个先知传达的话的一个忠实的仆人，结果跑在一个洞中。跑在洞中时，你注意啊，耶和华只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是你以利亚呀、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就想啊，这个耶和华那个时候的心情，我们没记下来，对不对？我没记下来，甚至我们不知道这个口气是什么口气。我们只在文字的传承，我们只有文字的传承，我们不知道他以什么口气来讲这句话，也不知道他心里面作何想法，是不是？可是有的东西我们可以这个稍微猜测一下，推测一下啊。神到了他的仆人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进入洞中的时候，没有法子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啊，耶和华要建造一个 失败的一个仆人，流落到一个生命的这个低潮，一个生命的危机时代的时候，耶和华要建造他，要帮助他。帮助他的时候，他怎么帮助法呢？我们注意啊，注意吧。前面呢、啊，派了一个天使供给他饮食，你要跑，你吃饱了再跑啊。这个身体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解决了以后啊，他问他一句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大家你知道一个东西啊，人出问题啊，人真正出问题啊，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思想，你知道吗？人行为出问题是因为我们思想出问题，晓得我的意思吗？人行为出问题是因为他思想出问题。耶和华要对付的是什么？是你真正的那个心态，你的思想。你为什么逃跑了？客观环境没有改变了，亚哈还是亚哈，别是这个皇后，她还是皇后，是不是？这些恶人呢、都没有变更，环境并没有变更。为什么加密山上的这个以利亚变成现在洞中的以利亚呢？思想出问题啊！耶和华要建造他，如何建造他法呢？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以利亚这个听了这句话以后如何思想啊？我相信以利亚是真是神的好的一个仆人，他就会思想啊，他会想啊。他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思想错误，是吧？思想错误。你知道有人讲啊，思想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行为造成一个人的习惯，习惯塑造一个人的品性、品格，品格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你晓得我的意思吧？啊，思想影响行为，行为造成习惯，习惯塑造成为一个人的个性，个性一旦塑造成了以后啊，影响你的一生呢。人说你如何能够影响一个人呢？影响人的最好的一个办法，不是把一些现成的一些东西硬把它灌输到一个人的脑子里，不是。真正建造一个人呢、啊，不是把一些现成的资料整理以后跟他硬灌输在头脑里头，而是什么呢？而是帮助这个人，帮忙这个人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正确的思考，晓得我意思吧？啊，让他知道如何思考，让他知道如何从思想当中能扭转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啊，耶和华，我猜想啊，是在开始建造以利亚，而建造的方法在哪里？就是要叫他。你要想啊，你怎么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呢？以利亚，你如何落到这个今天这个田地了？啊，跟以利亚怎么走啊？以利亚他觉得他有理由，那他跟这个约拿不一样啊。我刚才讲过，约拿是发脾气，他觉得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有理由啊，他有理由怎么讲的？说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的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啊，这个只剩下我一个人。前面还有一个因为他在逃跑的时候，你看我们回头看一句话，在那个第四节啊，那里讲了，他在做着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下面有一个因为。注意看到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这里才发现啊，他自己觉得什么？他的理由，逃跑的理由，求死的理由在哪里？我不行。他怎么突然一个这么这个显做一个先知，这个时候变得自己觉得很不行啊？说我不入我的列祖，他的列祖我不知道是在讲什么啊？可能是讲他这个。列祖从埃及逃亡的出来的，说不定啊，埃及逃亡这次已经很差，是不是？这个十几天的路程跑了40年啊，为什么道理？这个思想啊，思想错误啊，思想错误，不按照摩西的带领，你知道吧？不顺服神的带领，四十年旷野，40年， 这是 physically 外头的一个漂流，漂流。人在外头漂流是什么？因为我心里边漂流，你知道吗？啊，心里灵里头漂流，灵里头漂流啊。这个跑到这儿来一会儿，他说是啊，我不如我的列祖，我没有办法，我完了，你知道吗？我无能为力了。对，后面还有一个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十节讲，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那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人，做得没有意思啊。我一看看教会里面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在做工，其他人都在这观望，越想越气，算了算了，来逃跑。有没有人说你下次再这么做，你绝对不干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看嘛，我搞了半天就是我一个人，那其他人都在观望。这个以利亚是不是有味道？你注意看啊，有那味道，有这味道啊，说是你这些先知那么多，那么多先知，这个外邦的先知这么多啊。而我呢，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怎么能够独挽狂澜呢？啊，不行啊，是不足了。这是以利亚的思想，你知道吗？以利亚的思想啊，啊，有的思想。这个耶和华不买这一招，可是不马上责备他，怎么告诉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这个耶和华，注意啊，耶和华的这个吩咐很简单。第一个，你想，只是思想不行啊，思想又还要有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思想，这个开始调整以后，因为行动要配合。这行动是什么？你出来，你站在我的面前。这个神显站在他的面前，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啊！这个以利。这是简非常简，没有什么大的教导啊，没有许多这个很 detail 的这个详细的教导，没有。你出来啊，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那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啊。然后下面讲了，以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地震当中。换句话讲，没有以的以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耶和华的出现都有什么？都有很奇妙的这个很伟大的啊，很特别的这个环境，这个有云彩啊，有虹啊，有这些东西啊，没有，真的没有。这个耶和华选了一个特别的方式要告诉以利亚，你看到没有啊？以利亚说是。在地震以后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十三节这儿讲啊，以利亚听见了啊，听见什么？听见了一个在狂风当中飞沙走石的狂风当中，听见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告诉他说是啊，说有点微小的声音啊，但这里没有解释微小声是什么。十三节讲以利亚听见以后怎么办呢？这个微小的声音可能是神的声音啊，是不是啊？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啊，跟他讲话。这里啊，这个以赛亚又做一件事情了。所以以利亚听见以后，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出是出来了，可是什么？可是脸蒙着的，不要见神。我不知道他这个就是觉得这个神让他一个人做很生气了，还是这个是没有脸见这个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出来以后就蒙到脸，不敢堂堂正正站在神的面前跟神讲话，起来蒙到脸。你说这里描写以利亚先是逃跑，然后是求死，然后躲在洞中，勉勉强强出来了，站在神的面前，然后什么？正是脸遮起来啊，遮起来，就是这是描写这个以利亚。这个时候，耶和华又对他重复这句话讲啊，说是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你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吧？你躲在洞里做什么呢？出来了，你站在这个，你站出来以后，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们可以去揣测这个耶和华当时的口气。我相信耶和华都是用很温和的口气在跟他讲话啊。你如果读圣经里边的福音书啊，我很少发现基督耶稣是很生气的讲话。两次生气啊，在圣殿里边 赶这个卖杂物的是吧？还有呢，对法利赛人，你注意啊，对法利赛人，他除这两句事情以外啊，我好像记不大得这个在，因为无论看见罪人，看见什么人呢、啊，讲话都是很温柔。为什么道理啊？他要帮助那个人思想，要从思想上去建造那个人，然后才能够什么？然后才能够盼望在行为上有所改变。思想不改变，你行为没法子改变。所以再提醒一下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下面告诉他说是，我为耶和华的至诚大发热心，我是这个专心服侍神的，今挪到这个田地不是我的错，我不肯干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太孤单，啊，太劳累，啊，太没有意思，也没有同伴，也没有知心，啊，以利亚，留住这个窗口。自叹自怨，是吧？他觉得呀，世界上我就剩我那么一个人，你看还有什么着的啊？就想到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有的提醒啊，这个十五节告诉他说是不是你不但你出来啊，你还要回去，你注意看呐哈，回去干什么？将来你还要高这个要叫他回去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先知 suppose 应该做的事情啊，叫他回去。后来他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高，没有真正高这个亚哈做王，也没有高宁氏做王啊。但后来是以利沙做的啊，以利沙。但是他回去了。那这个故事啊，这是整个一个故事啊，整个故事。这整个一个故事以后啊，让我们发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呢？这个信息给我们一个，以利亚为什么会从这个极辉煌、极有成就、极端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个地位，一下子掉到这个田地了？是不是？他讲了两个理由，甚至不是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啊？真理在哪里啊？这个有人讲啊，说是啊，我们人常常失败，最坏的敌人是谁啊？是我们自己啊。人所以失败，最坏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有一个作家叫有一个牧师叫 Alan Nelson 啊，那是 Alan， 他写了一本书啊，举出了19个理由，人想出来自己使自己失败的，自己让自己失败的这个那理由，举了19个，啊，其中一个就是逃跑、躲避、隐藏，啊，你什么事情来了，你逃跑、躲避、隐藏，那你当然失败嘛，是吧？当然失败，举了19个，啊，19个，那我记不得这19个啊，这个我有一个习惯，就希望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所以我把它归纳成一个，19个归纳成一个。我觉得他为什么失败呢？我觉得当一个人啊，你的眼睛从神移开的时候，你就开始失败。所以在圣经上解决问题不是针对你，越想那个问题本身，你越不能解决。晓得我意思吗？啊，我觉得。越想这个问题本身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之所以有很多发生问题，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目、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想离开了我们信心里边那个目标、那个中心，离开了神。你不是站在神的立场，不是站在神经教导的立场，不是站在那个地位来看世界、来领受这个世界，你不是的。你一旦移开，你把这个注意力啊，从神的这个本身移开到世界，移开到人，移开到世界发生的事情，你就开始失败。以利亚，我觉得以利亚就是在以前他在加密身上显出神的大能的时候啊，他完全注意力在哪里？在神的身上，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也不怕这个亚哈，他也不怕耶西比，他也那个400个先知，还有450个先知，900多个先知，还有其实不止那么多，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以利亚毫不在乎，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 他依靠神，从神那儿支取力量，他干什么都可以成。可是这个耶洗别一出来以后，这耶洗别是很了不起的啊！耶洗别了不起在哪里？就是他让你啊，能够一下子信心就丧失掉了，信心丧失掉，目光一。他把以利亚一旦把目标从神那里转向到耶洗别的时候啊，以利亚的苦恼就来了。呀，我是觉得啊，你知道这个，这个施布真啊，施布真晓得，施布真有一句话影响施布真很深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头啊，这个。我现在忘记在哪一集了。这个施布真呢，在以赛亚书45:22啊，这以赛亚书45:22的经文呢，是影响施布真一生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施布真在他讲道的时候，在他讲他一直重复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他什么时候信神的，为什么信神。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了45:22，以赛亚书45:22啊，这记载他以，其实那是一个，那后面有个故事，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啊，就这句话是一个在教会里头一个人呢、啊，这个讲的对施布真讲的这句话，后来那个人是不是因为这句话而信主？然后他因为这个东西而一直在他心里面多少年服侍在他心里面，他忘记了那个传道人，那个人是叫什么名字，他根本忘记掉了，忘记那个人是什么人。这句话怎么讲呢？说是啊，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仰望神啊，你知道吗？仰望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集中，不要东想西想，就是这个神，他就是神，他是唯一的神，独一的神。啊，施布真这句话影响施布真一生啊。当我们这个注意力一旦偏离的时候啊，你这个生命就失去重心，服事失去重心，一切失去重心。啊，所以我感觉以利亚真正的困难是。在这里，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不可能有些可以学到一点的东西呢？啊，我是感觉啊，有许多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啊，可以学习。我觉得有至少我想到有两点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呢，就是啊，我们自己也会有时候。掉入以利亚的困难当中啊，你知道吗？啊，我们有时候啊会掉入以利亚的这种生命里边的危机时刻啊，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在家庭上，会掉入一个好像是个黑暗的洞穴这样子啊，这个举目不见任何的光，你知道吗？会像以利亚一样掉入那种环境，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无法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掉入那种环境。我们也可能像以利亚逃跑，是不是？求死，躲起来，遮脸。我们可不可能呢？可能的，我就告诉他，发生在以利亚生命当中的事情啊，它也发生在诗人的生活当中，发生在以往，也发生在今天。这是晓得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不要以为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故事，是以利亚是如此，以利亚这样子伟大一个先知，他生命当中都会发生这个事情，何况我们呢？我们这个平常人，这种事情当然不一定像他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但是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要有预备啊，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发生在他的身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可以有预备。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安慰，我觉得是我们的安慰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侍奉的这个神是真实的，他是爱我们的，他常常啊，在他的里头有一个更美好的完整的一个计划
为我们存留。
以利亚觉得先知只有他一个人，神告诉他，不是的，我在这当中留下的七千人，这个七千人你不能一个个数，真正是七千。这七千是什么意思啊？七千带有象征的意义啊。这个七千就是有一个完整的一群人，很多人，神的余民，余下了个余啊，余民。我在许多人当中留下了我的余民，真正的跟随我的、侍奉我的人，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数目。那这要有个七千人，你不是一个人，你不孤单。大家晓得意思吧？啊，这个神的供应是如此丰富，神的计划是如此的周详，神的爱是永远的存在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呢，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依靠在哪里，就是我们相信这个神，他我们现在看不见，可能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他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他的安排远超过我们的安排，他的美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当我们这么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在困难当中就得着安慰，得着帮助。我们真是盼望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故事啊，能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建造，也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在我们周围认识人当中成为一个建造别人的人啊，真是求主帮助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真是求主让我们的眼目一直注意在你的身上，让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哀石，我们的避难所。真是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今天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只要仰望你，依靠你，就必得救，就像希伯尊以前的经历一样。求主你自己的经历，希伯尊的经历，成为我们每个心里的人的经历，能够在生活当中为你做更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